美的事。今天我们要回顾你的救恩，我们要学习你在圣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要认识，进一步的认识圣灵。但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启示，我是何等的软弱，但我愿意把交在主的手中。你接受我这个卑贱的器皿出口，不是吹我自己，吹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让今天的出口都是你的恩典。也求主的圣灵呢充满我，让我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有一个经历，有一个见证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把余下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愿许愿与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，也愿主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交通的一个题目是圣灵。圣灵对我们来说，平时我们确实是非常的陌生，应该这么说。当时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选诗歌的时候，我写了整本诗歌圣灵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唱，因为这个当中为什么我们很少谈到圣灵，因为基督徒的世界当中，因为有一些追求灵恩的事情发生的一些偏差，一些负面的影响，所以造成了大家都皮开这个圣灵这个题目，所以很少讲圣灵。第二个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当中耶稣说，圣灵来世人不能接受，而且他们不认识他。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实际上也是很少这样的经历，这样去看这些人，学习这样的圣灵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对他也是很陌生，成为一种高深的道理。但是今天实际上圣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。所以我今天心里面有特别的一个负担，要交通这个圣灵这个题目。但是我想恕我直言，讲圣灵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难，因为没有圣灵的经历就更难。我自己在这方面的信息是有限，我的经历也有限，但愿神越过我这样的软弱和有限，自己相会众说话，而且来供应会众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，我仅仅跟大家一起交通，也不存在教训，我们在一起来寻求圣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到底来看圣灵怎么样，让我们有个学习。感谢主的恩典。以弗所书一章里面讲了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，这印记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。弟兄姊妹，印记是什么？是图章。神救了我们，就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这样一个图章，圣灵作为圣灵这个图章，从我们世人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而且我们将来就成了一个得永生的神儿子的一个证据，一个确据。所以这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一个何等有福分的。其实圣灵就是神自己，因为在约翰福音四章当中说，神，耶稣说，神就是个灵，你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当中说，神就是那灵，主的爱，神的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所以你信神的话，就当信这个圣灵，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而且是他有独特的位格。这一点的教训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都一直在讲的。既然我们基督徒始终得救以后得了圣灵的内住，那么我们的信实为人就是与世人就不同了。世人是依靠良心来做人的，但是我们是依靠圣灵来做人。良心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，因为良心要改变，良心要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，世俗的影响，它底层麻木会死去。比如我们举例来说，我今天不说大陆里面中国的 现在良心已经堕落到何等低落的地步，但是就坏到了极处。但是我讲讲澳洲吧，好吧，我们今天来说，一个人如果第一次说谎的话，他一定是脸红心跳，但是说多了以后，他脸不红心不跳，非常自然，还就习惯了。所以现在有个格言叫什么，谎言重复多次就比成真理，就这样一条的坏理。我们比如说我在澳洲刚来的时候，有很多一帮人在一起，他们专门搞假结婚，骗取身份，大家互通情报，互交流经验，他们认为这很自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又一帮人在一起，他们一面打工一面拿屁，就是三特林去拿这个救济金，他们认为这很正常的，他们认为这有本事，实际上他们实际上没着良心做事。你看良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。比如又说，我举例来说同性恋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在中国这是这样判刑的，至少劳动教养。现在在澳洲什么情况啊？要立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情完全乱了伦理，而且违背了神的创造，所以这个良心是靠不住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基督徒做人的准则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标准。神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，而且神的标准实际上是，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标准来活的话，它应该是有爱，是仁义的，道德的，是最美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活不出来呢？正像保罗说的，我真苦啊，为什么？我要为善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为善，我想为善，但是活不出来。我不要的恶，但是我活出来了。我要回善的时候，有个律跟我相争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实际上基督徒实际上是确实是很苦的。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，实际上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道理大家听得很多，也听得无数遍的了。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，但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的魂的生命一件十字架上判了死刑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？实际上这个魂还在里边，所以我们今天里边有魂跟神的圣灵在里边，所以我们有肉跟灵的象征，有肉体跟魂的象征。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八章里边他讲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随从肉体是死，随从圣灵是平安，是生命。圣徒摩安德烈，他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人。摩安德烈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多少神的儿女抗拒老我定十字架的宣判，所以而不肯执行，今天他们随从肉体而不肯随从圣灵，这就是灵命不长进的一个原因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里边能够承受圣灵，那我们就长进了，活出基督的美。但是如果随从肉体的话呢，就是死。就像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有许多不敢看的，不敢想的，不敢做的事情，我们也知道这些实际上不讨神喜悦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胜不过去看了去做了，结果回下来一想呢，我们这里边有一种控告，好像很懊悔，有一种责备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实际上活在地上，有些基督徒确实活得很苦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既然不能像世人那样随心所欲做什么就想做什么，他知道有位神，但是呢得胜的生活又活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又不像样，所以有点两面不是刚啊，就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尼弟兄，尼托生弟兄，他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说，得胜的基督徒和失败的基督徒 他们的不同在于什么？并不在于他们里边有没有圣灵或者没有圣灵，而在于有些基督徒他知道圣灵在里边，有些基督徒他不知道圣灵在里边。所以知道圣灵在里边的，他就只能够承认神在他身上的主权，生命当中的主权。那些不知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的主。看得很清楚了吗？就是因为对圣灵的内住他们不很清楚，所以他们不知道尊重圣灵的内住来活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深刻的认识，认识到这个宝贝是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边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甘心情愿的去应该顺服圣灵的带领来经历他，而去跟他与主同行，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今天讲的第一点是认识圣灵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是由位格的圣父圣子圣灵，他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是起初的也是最后的。当刚创世纪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世界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幽密黑暗，神的灵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就接触神的话创造开创了世界。到最后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神耶稣神的羔羊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，七个教会当中，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圣灵所讲的话有耳的应当听。看见吗？从起初到最后都是圣灵的同在。在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，他这个圣灵当时耶和华的圣灵的工作的方式是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。神他是集中拣选了一批人，是什么呢？特殊的人物，是君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，是士师，因着要他们实行某个特殊的使命，神的灵就降到他们身上，就让他们得着特别的能力和恩赐。所以这样，但是完成了，灵可以离开他，不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内住在里面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扫罗他本来神恩高高他，灵在他身上，但是他违背了神，神拒绝了他，神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，魔鬼的灵就进了他的心，看到吗？神的灵这样的情况。但是今天的新约就不同了，今天的新约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工作是非常和谐的，耶和华制定计划，救赎的计划，耶稣他到地上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，升到天上，接下来赐下圣灵来接受耶稣的工作，来实行拯救，造就信徒，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新约的时候，可以读到耶稣的灵，基督的灵，甚至在启示录里边羔羊的七个角七个灵啊，七个角七个眼和七个灵，好像读了这些东西好像比较混乱，怎么有这么多的灵，实际上都是一个羔羊的灵，包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耶稣的灵，基督的灵，就是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因为新约阶段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实际上跟圣灵在工作上时间上是一致的，分不开的。我接下来要讲的一点呢，就是说第二点讲的是赐下圣灵。圣灵实际上是耶稣亲自介绍而且把他赐下来的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非常的忧愁，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说，我们先看一下 约翰福音16章7节，我想大家一起读好吧，一起读好吧。16章7节，一起读。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了就差他来。接下来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视为一位保惠师或训诲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但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边。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不多的时间，使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，你们也在我里边，我也在你们里边。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有三点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圣灵的内住，讲了圣灵的内住。当时主走的时候，门徒们舍不得他走，所以呢，主呢竟安慰他们，我不撇下你们，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。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，就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对你们有益的东西留给你们。他差遣了保惠师来住在你们里边，跟你们在一起。这是主要比在主在地上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好，因为主跟门徒在一起是3年半，而且是身外的接触，对不对？是身外的接触，他要受到时空的限制。耶稣在耶路撒冷，他不能到加本农去；他如果在加利利，他不能到耶路撒冷，是的时空的限制。但是今天圣灵来了以后，他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他这个住是永远的，不单是永远住在我们里边，而且每时每刻都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内住。第二点，我不去他就不来，我去了他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实际上这就是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保卫师是什么时候施下的呢？是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，耶稣复活以后升天，然后他住在神的右边，然后他得着荣耀，受了圣灵，这个时候才施下圣灵。所以这里请记住有个非常重要的顺序，一定要是得了荣耀才能施下圣灵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7章，它里边讲得非常清楚。耶稣说，他说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接下来39节，这是约翰解释这句话。他怎么讲？耶稣这话是指着给他就给他的就是智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常未得到荣耀，看到吗？得着荣耀才赐下圣灵，因为还没得荣耀，所以没有赐下圣灵。我们另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，降临以后十一门徒站起来，彼得高声地说，向他们说，他怎么说？他是使徒行传2章里面的，他讲这耶稣已经叫他复活了，神就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个做见证的。他既然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就住在神的右边，又从父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这 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这里讲的就是说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已经立他为主，为他做基督，就是神得着荣耀。今天他已经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把圣灵浇灌下来。这个时候你他说，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圣灵的降临，就什么五旬节的时候降临的看到的异象，这个异象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层大风吹过，对吧？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。当时有120人在楼上，全部圣灵充满，他们说方言，说17个国家的语言，说他们的家乡话，这是圣灵的大能，对吧？这个实际上就是说，也说明了很清楚，神得着荣耀，然后再赐下圣灵。所以陶恕也是20世纪的一个伟人，他说耶稣在哪里显出荣耀，哪里就有圣灵的降临。所以我们无需刻意的去寻求祈求圣灵的充满，只要我们尽力的荣耀主，我们就必得圣灵的充满。这句话听懂了吗？就是说你不要就刻意的圣灵去追求，你只需要荣耀主。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活出荣耀神见证的生命，见证生活，今天在家庭的在教会当中服侍当中，你只要荣耀神的话，是他得着荣耀的话，圣灵自然而然充满你。如果你今天刻意要去追求的话，就像就对着灵恩派一样，他们要刻意，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好像特别喜乐，特别悲伤，躺在地上发抖，在地上翻滚，这种光景，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是正常的光景。我记得我那最初我来了以后，我曾经跟江弟兄交通过，我说他们有人在中国的时候农村当中不是有追求圣灵吗？但是我们教会怎么不谈这个呢？江弟兄说，他说我亲眼看到他们追求圣灵的人，他们在地上像爬行，像蛇一样的游行，这个圣经当中有吗？没有的。所以当你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邪灵会进来，所以这个事情要警惕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清楚，今天真的是不是你去追求的这充满，而是你荣耀神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就充满你。所以圣徒摩安德烈他怎么讲的？他在基督的灵一书当中他讲，他说圣灵的降临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这荣耀的灵，所以圣灵来了就是主耶稣重新回来了。你看这句话深刻吗？是荣耀的主现在跟我们住在里边的，就是圣灵。刚才前面我讲了这句话，就是圣经里讲的，为什么我不去，对吧？我去了他就来了，这就讲的荣耀，这是事实，其实圣灵是荣耀的主啊，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就后边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那个那一段经文的，耶稣说我必迫下你，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不撇下孤儿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撇下孤儿什么意思呢？他要升天了，我必不下你们，然后我必来，就什么圣灵要降临。他怎么来？后边一节19节就说了，就是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我活着你们也活着。你看到吗？他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来的？是世人不能看见，但是你们能看见，这就是灵里边来，随着圣灵来。为什么？随着圣灵来，你圣徒就知道我里边有圣灵，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呢，世人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说明他来的形式是随着圣灵来的。到那一日，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。到那一日是哪一日呢？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你灵里的眼睛就看到了，我在父里边，你们在我里边，我也在你们里边。你看到吗？父在耶稣里边，耶稣在父里边，耶稣在我们里边，父在耶稣里边，所以父也在我们里边。所以今天在我们里边，你要知道不光是圣灵，是耶稣，得荣耀的耶稣，而且我们的天父，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现在住在我们里边。所以三位一体神住在我里面，我们里边，实际上是耶稣亲口说的。圣经有告诉我们说，是哥罗西书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又说，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所以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，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边，基督的丰富智慧知识也在我们的里边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，我们今天这个瓦器里边得着一个宝贝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靠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的信心灵开的时候，眼睛开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里边。怎么来表示出来彰显出来呢？就是破碎我们这个瓦器，让基督里边的生命随着我们肉长进把它表现出来。感谢主。接下来我到第三个，就讲的赐下圣灵的目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赐下圣灵。我们看下边的经文就很清楚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看到了吗？最后一句做我的见证，就是圣灵赐下的目的。圣灵来了，他带来能力，带来恩赐，同时他也实际上借着圣灵，我们跟父神跟耶稣相交同在，这是灵里的关系。但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，圣灵来使我们有一个圣灵大能的作为，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际上是荣耀神为他做见证的，这就是圣灵来的一个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说在这里，当我们今天任何组圣灵要做的工作，比如我们今天的服事，我们家里的生活是为了荣耀神，实际上是圣灵要做的份，你说实际上这是非常轻省的，而且是荣耀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要做，你让他来做，对不对？圣灵接受我这个器皿来做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反过来呢，往往是什么？我们来做，我们为他做，实际上要他来祝福，这完全不同的。正像这次刘志勇弟兄说的，什么意思？他说有个足球的明星到你们队里来踢球，你很省力啊，你只要跟着他后边球走，他就进球了，你不要去这样的自己抗争了。这像我想起了什么呢？想起了一个老鹰啊，你看到老鹰吗？他飞的时候翅膀很长，对不对？高估身体，你看他动吗？他不大动的，他就这样的飞，看到吗？气流拖住他，他要高就高，要低就低，他非常轻松。当他要抓动物的时候，那么啪啪两下，速度很快，啪的一下不就抓过去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的，对，他很省力的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两个翅膀，下边就是圣灵，圣灵托住我们，让他自由，托住我们心。我们只要借助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自由的翱翔，这很简单的。但是人往往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靠自己去奋争，怎么结果呢？就像麻雀，你知道吗？麻雀 麻雀是很小的，翅膀很短，它要做的时候尽力啪嚓啪嚓啪啪啪啪，飞不高也飞不远，你看见吗？它飞没多久马上就要停下来休息再飞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中国年老的应该都知道有个除四害。什么叫四害？这老鼠，对不对？什么老鼠，什么这个苍蝇，这些对实际上带来病毒的，对不对？麻雀，麻雀什么要自然吃食的造成灾害的，还有一个蚊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一个习惯呢，凡是做什么都是打这个全民战争。比如说说四害当中有一个做麻雀，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都经历过的，怎么样，整个的上海市全部统一，在某一天早上七点钟到八点钟，家家户户全部出来，在天房顶上，在厂里边，在马路上就站满了，看到麻雀敲锣打鼓，你碗拿出来，盆拿出来，这么缸什么拿出来，当叮当当当当当打，这个麻雀要停下来了，这里来嘟嘟嘟嘟嘟打，那里停下打打，没多久麻雀飞不高的，它飞不远的，它就掉下来死了，就这样没麻雀的，我都经历过的这个事情。但是今天老鹰怎么样？它飞得很高，你这样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这个看着这是不是傻瓜？怎么对对？实际上这很自然的事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做老鹰，要靠着圣灵而行，不要做麻雀，好吧？这个事情。所以今天服侍主的人最常犯的一个错是什么错呢？定计划，叫神来祝福，就是往往是靠我们自己做，注重于我们为他做，为神做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这一切为荣耀神的事情都是圣灵起头的，让他做，我们顺服他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四点呢，我想讲一个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工作是什么呢？世人悔改重生。耶稣说了，他既然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是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为此他要向那些悔改的心灵启示基督，而恢复那些失丧的灵魂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哥林多后前书十二章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你知道天然的生命是非常刚硬的，像没有耕耘的一个田地一样，种植这样种不下去的。但圣灵像什么呢？讲了一层透雨，使里边的心呢软化下来。所以今天如果说人刚硬的人被圣灵一光照的时候，他立刻就看到自己的罪，就看到需要一位救主，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今天这个拯救人的工作，我们不是靠智慧化，不是靠劝勉，因为如果是些人的方法，只能把人带到一个宗教信仰里边。在今天如果圣灵的工作，它是起一个拯救人的工作。我记得就是麦雅各弟兄，他是一个见与闻的作者，这个弟兄他是个矿工，他小学都没读过，但是他心里边燃烧了一个拯救失丧灵魂的一个火在燃烧。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台上，第一次他上去看到一个传道人在讲，吭吭很长时间讲话，他感觉他听不下去，他叫你下来我上去讲。他上去以后一句话都讲不出，他看到下边都是世上的灵魂都没有得救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就热泪就流下来。结果他喊了几句话，他马上就说了两句话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没有得救的人，你们是要下地狱的，你们依靠你们的生命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一个树上面你抓住一个枯枝，树枝啊，这枯枝你必定要下来，你就下了地狱。你看就这么几句话，圣灵感动了全场，他工作全场人都认罪悔改，所以这样全部很多人都得救了。他一生 服侍主45年，他没有恩赐，但是他有什么？传福音的圣灵在里边，所以他心里火热，他到一个地方就拯救人，他救了很多很多的人。你像五旬节那一天，对不对？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和十一门徒站起来，彼得大声的讲，是不是？他讲的那篇道是世人扎心的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一天3000人得救，受尽归了主的门下。今天如果我们把彼得这篇道到今天来讲，可能今天老早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今天可能要打瞌睡。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的这个经历呢，不是在得救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次归向主的时候。我的这个经历呢，是为着教会的事工。想到我们不该有的光景，神的恩典和托付，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主，希望教会复兴，教会的需要，但是我们的光景其实是非常亏欠神，随神圣灵光照我，我不得不跪在地上向神祈求悔改。所以今年真的是让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对照我们的光景，是否我们不蒙召的恩相称。第二点我想讲的，圣灵不但是能够重生世人悔改，圣灵能够，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耶稣。穆安德烈说，他说耶和华耶稣来到地上，为要世人认识圣父。圣灵来到地上是为了世人知道圣旨是住在我们里边。保罗在以弗所说里边为他们以弗所祷告的事是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，是你们真知道他。智慧启示的灵就是圣灵，真知道他就真知道真认识耶稣。保罗说，若不是圣灵感动的，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这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。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例子来说明。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马上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怎么跟他说？你是有福的，彼得，你西门巴约特那你是有福的。这不是圣不是就是说血落的指示你，而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天上的父在上面，他怎么指示他？就是圣灵，圣灵指示你的。保罗还说了，他说我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，虽然我凭着外貌我认识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世人就凭着血落之体从外貌来认人，我们都是以往都是这样的。他们看耶稣是人，是拿撒勒的人，耶稣，对不对？拿撒勒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他到家乡的时候，家乡人说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？他的兄弟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一边吗？怎么这个人这么智慧， 哪里有这样一切的事呢？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？就嫌弃他，用石头打他，看到了吗？耶稣行了五饼二鱼，众人还是跟着他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跟着我是为了怎么样？吃饼得饱。耶稣神的行之奇事，把魔鬼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去了。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？你是凭着伯西巴鬼王比西波赶鬼的。我们还可以从门徒他们生命的转变来看这个问题。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是身后身外的事情，跟他同吃同住，他们亲眼见证看见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。耶稣讲的话教训他们都听见，但是他们记不住，他们不明白。耶稣跟他们说，我是从父神那里差遣来的，我要被害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明白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就是，所以耶稣怎么说？所以不相信，他们不明白，不相信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也好多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现在都担当不了。就什么意思？不能领会。只有等真理的生命圣灵来了，他才有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当中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会 说这个话。你看那一次在一起，尽管是彼得这么的爱神，但是彼得三次不认主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众人都逃了，这撇下了耶稣一个人。耶稣说，你们都撇下我，但是我不孤单，父神跟我在一起。耶稣复活了，有人告诉多马，我们看见耶稣了。多马怎么说啊？我会看他手上的钉痕，要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，要用指头探了他的肋旁，我纵不信。看到吗？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约定在加利利山上碰面。到他哪里去的时候，圣经上面怎么记载啊？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几怎么讲啊？经上说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看到了吗？这些圣徒们跟耶稣在一起，看到他，听到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改变了吗？没有改变。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，这些门徒们他们完全改变了。他们改变怎么样？他们大的能力，他们有恩赐，有口才，最主要的他怎么？他心里完全改变。为了神怎么样呢？他们舍命为他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事情借着圣灵神行神迹奇事，所以圣灵透过他们神的行的神迹奇事，要比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奇事还要多。所以使徒行传就称为怎么样？圣灵行传。最终没有什么可以隔绝他们跟耶稣的爱，他们全部除了约翰以外全部为耶稣殉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，任何外边的故事，任何的认知、知识、感情、看见，都不能进到里边改变你一个的人。唯独是圣灵在里边能够改变一个人，改变一个人的 生命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真理是什么？是里边出来的，不是外边进去的。我们还可以从保罗，他从扫罗转变成保罗这个过程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。保罗本身是叫名字叫扫罗，他这个时候呢， 他实际上是一个加马略的门下。加马略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，是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法师。保罗是非常的聪明，他熟知哲学，熟读就是圣经，他耳闻基督所做的事情，但是他实际上里边是昏暗黑暗的。他有知识有智慧，但是里边是昏暗的。他迫害基督徒认为是对神忠心，他也当时他就迫害基督徒。史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衣服，他也听到史提凡那个扎心的生病这个讲论，他也看到了史提凡临终的时候他那个祷告，像耶稣那个祷告，赦免人的充满爱的祷告，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感动他。接下来怎么样？他还是要到大马士的这个城里边抓基督徒放在监里迫害他们。就在去的这个路上面，耶稣向他显现了，光照他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迫害的基督耶稣，对不对？他登时眼睛就瞎了。到是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耶稣差遣了圣徒亚拿尼亚，他眼睛睁开，为他施洗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完全转变一个人。以前他迫害基督，接下来怎么样呢？他成为基督大勇的仆人，为基督辩论，证明基督是天上的父，是为救主。他建立教会，为真理争辩，而且他怎么样呢？他实际上就是神给他特别的启示，让他看到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边，都在耶稣里边，所以他写下了很多不朽的篇章，很多的书信，今天实际上来建造教会。最后他怎么样？殉道砍头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，任何的知识，任何的聪明智慧，人的聪明智慧，你眼睛还是瞎的。为什么？你不认识耶稣，唯独圣灵里边出来开了他的眼睛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有知识吗？他们是聪明人呢，他们是犹太人中最聪明最有知识的人，他们用圣经熟读圣经，他们来教训人的。文士就是这样的工作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在寻找圣经当中的弥赛亚救世主，就是这帮人把救世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而约翰这个这雅各对吧，彼得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草芥人，草芥的人，草民的，没有读过文化，没有读过书的，是渔夫。但是他们，你看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建立教会，他们所讲论的都是扎心的。他们写的约翰福音、马太福音各种的书信，他们实际上怎么样？传流万世，是一般的人写不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前段时间有几个查经组的组长跟我来交通，他说现在教会里边流传了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组长带领查经组长必须要读神学，否则是不适合带领的。所以他们感觉自己的不配，他跟我说要么我就不带了，让读神学的人去带吧，要么我就想办法以后去读神学。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差，是违背圣经教导的，也是违背我们教会一贯的教导。所以这个情况是个误区，需要纠正。我想读一下圣徒陶述的一些话语，比我讲这个信息来得好，我想可能对大家有些帮助。圣徒陶述他是二十世纪一位属灵的伟人，他实际上一生写了很多的书，他的讲论造就了很多的圣徒。 我想读一下他怎么讲的。他说，周遭只是头脑里有关神的知识，并非是神的真理。头脑上的知识与神的真理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。知识不能使人明白神的事，不能明白神的国度，唯有神的灵才能帮助我们。圣经从不曾说过，从来没有说过，唯有研读圣经，我们才能知道神的事。他却说，唯有圣灵，基督圣灵，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事。听懂了吗？我再重复一遍，圣经从来没有说过，唯有研读圣经，我们才能知道神的事。他却说，唯有借着圣灵，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事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，保罗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都这世人归正啊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但是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讲，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，人就不能得到什么。接下来陶叔又说这个又说，不少人晓得有关神的事，却不认识神本身。你知道神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不认识神。我就记起了丁弟兄他跟我们一直说的，他说有很多人去读神学，把耶稣也读走了，对不对？另一方面，他说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，他是不信神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把神学圣经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。所以陶树他接着说，他说，我想强调一点，好让问题更加清晰。当然我不是否定神学，反之我相信它的功用。我相信我们在神学院里边认识很多，他这么说的，他说他这样前面说，他说我想问题倾泻一点，圣灵在人内心掠过所产生的亮光和启示，将比为期五年的神学教育更能教人认识耶稣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他说圣灵在人内心掠过所产生的亮光和启示，将比为期五年的神学教育更能叫人认识耶稣。当然我不否定神学，反之我相信它的功用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在神学院里面认识很多有关主耶稣的事情，而事实上我们都有责任极力的去学习有关他的事情和他的著作，因为那是合理的和正当的，也是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你要明白的是，你明白的是什么呢？最终是你能够认识基督的，一定是圣灵的亮光，否则你依然没有真正认识神。陶叔在《圣灵大能》里边一本书里面写的啊，大家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不是你有了神学的知识，你就等于认识神了。这里必须要受一个圣灵的启示，要有亮光，才能有生命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讲呢，江弟兄曾经讲过，他说不是你读了神学，你装备好了，你就来牧养教会，你就能带领教会了。你记住，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。他说教会是最好的神学院。请弟兄姊妹听了这些东西，不要认为我是反对读神学，不要传到后来谢弟兄是反对读神学的，我始终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去读神学，你要注意你的动机、目的和你的态度。如果你不同的态度去读，就得到不同的结果。正像我们读圣经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都这是世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，看到吗？为什么有的人去读了以后，他得到了亮光，实际上他生命改变了？但有些人读又多又刚硬又骄傲呢？这就是经上记的什么？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。这句话，字句叫人死， 精义叫人活，是什么？两个不同的结果。什么结果？一个死，一个生。什么方法呢？读经，造字句去读，生本厌化，活人腾照，一天到晚背熟。实际上你这个背熟的句子到后来成为你的知识，你针对的是别人，接下来你十倍刚硬，非常刚硬，没有生命，这是死。看到吗？但是你如果今天你去读这个圣经，你把它的经义解开，我们说解经，把它的经义解开，你今天怎么样得到启示，在桃树得到亮光。也就是说，什么叫启示？尼托生弟兄说，神在圣经里边，在历史里边讲过的一句话，今天神接着你再跟你讲一遍，也就是像弟兄说的，他抵活了你，这句话就成为亮光，你又摸到了一个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实际上什么，开千年路一日的，他今天是跟亚伯拉罕说的话，大卫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对保罗说的话，今天同样的，今天可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把经解开，经这种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今天对我有什么意思？让我得到什么？神在我身上启示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去读的话，就是说这是生命，你就得着了，改变了自己，不是改变人家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经义叫人活。所以同样不同的态度，就得到两个不同的结果。就像我们这里有位弟兄一样的，他在交通的时候他说，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很难呢、啊。但是我有一次我正是这样去寻求，这句经文到底什么意思，在生活当中怎么样，我照着去做了，哎，我改变了，我得到了，家里面的老婆也非常高兴了、啊、这就是叫人得了生命。所以桃树这句话是很正确的，圣灵在你当中滤过，你胜过五年的神学，让你更认识基督。所以这次刘志勇弟兄在服侍这个座谈会的时候，他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回答一个问题，你对受神学怎么看待，他怎么说，他说读神学有两种，一种是像林道亮老师所办的中华神学院，他是教你怎么做人，教你学品德，如果你违反了圣经的体统，教你走人。另一种就是外面的神学院，他们讲什么呢？研究知识，研究圣经，他们受着教会的压力，所以他们培养的是什么呢？培养的就是怎样的主责带领教会 CO， 使人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多。这些人出来的都是什么呀？搞革命的，他来到你教会以后，这看不惯，那个看不惯，就这样的人。所以今天知识教人越高越大，这刘志兄弟跟我们说的。我想请大家呢，再来听一听江弟兄对我们服侍的人的态度，这个教会，我感觉非常宝贝。我想大家读一读，好吧？他说怎样？他说这样的。看看我们教会应该是怎样侍奉的，选自《生命与侍奉》江弟兄的书里边。江弟兄说，人对了，所以他的侍奉也就对了。侍奉是生命的流露，我们的侍奉是根据我们的生命，是生命的流露。有一个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工作的基础是生命，工作的方法是十字架。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把一般的道理教训人，也不是刺激人的思想，更不是安慰人的情感，乃是供应基督的生命。看到吗？是供应基督的生命，不是劝，也不是教训人，把基督的生命供给别人，而不是把道理供给别人。生命在你里头，你说出来的就是道，到道临到别人的身上，当他接受的时候，他就化为生命，敬佩吗？对不对？你生命供应他，你实际就是永神一人。他接下来说，他说今天许多的侍奉是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吸引人，来刺激人，来鼓动人。 这些都不是侍奉的路。看到吗？刘志勇弟兄他说，现在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，他说现在外边呢，布道会可以办成明星演唱会那样的效果，实际上用人的方法来鼓动。张弟兄怎么说？真正的侍奉必须是生命的供应，你生命有多少丰富，你就能侍奉到什么程度。我们的侍奉绝不能超过我们里边的生命。如果我们今天的侍奉是超过我们的生命，你必定要借助于人工的方法来支持它。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组织，不是教会，它是律法和规条。看到了吗？这句话，我们是靠生命来侍奉的，你有多少你就这样多少侍奉。你不要生命就到这一点，你拼命的要提拔到这高度，怎么办？用人工的方法来鼓动，对不对？用方法来造就，这实际上不是教会，是组织。今天在侍奉神的事上，人都在研究方法，认为有了好的方法，工作就能够有能力。这是照世人看来不错，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表面上可能很成功，在神面前不是这么回事情，神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不是用方法的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侍奉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把你这个人的魂的生命破碎了，除去了，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，这样你才能侍奉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接下来再说话，非常恳切的话，切切的记住，记住什么？侍奉的方法是十字架，也就侍奉的方法不是外边的东西，外边的是十字架。不要在那里寻找其他的方法。今天他接下来说，有许多的书叫我们种种的办法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十字架。因为我们侍奉的是神，这个侍奉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个侍奉是永远的，而且是有属灵价值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靠着生命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有机的机构，而不是世界的组织，不是一个 company， 不是用人的方法计划 office 的办法去建造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信息是何等的宝贝，他是重视了什么？圣灵的工作，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今天神看重的是一个器皿，不是你的工作，你的方法。就像刘志弟兄说的，今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？不是果效，而是过程。这些道理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最近有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很有负担，跟我有交通，他们心里非常沉重。他们谈到我们以往的教导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教导，所以他们一直说我们需要持守，有的我们需要持守，然而外边有基督里好的，我们应该要学习，叫基督里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，但是不是一味的外边照搬过来，而失去了我们以往的教导，这一点也需要正常的事情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外边现在譬如奉献，对不对？他们奉献包都带到你的面前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奉献放在旁边的，我们根据教导什么原则？愿意奉献，乐意奉献，你去奉献。他们这种做法就是外边的做法，所以如果把这个引进来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原来生命的基础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，我感觉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为弟兄姊妹能这样的跟我交通，我感谢神。他们为什么？他们因为神家关心神家的事，以神的行家的心为心。但是我相信神，他为自己的家他会管。我们弟兄姊妹只要灵命长进，离开吃奶的光景，我们就有敏锐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是非，我们不被左右和摇动，持守在神的面前。实际上这是对神家的一个保护，所以我们大家灵命都要起来， 就这个事情。圣灵我接下来讲的最后一点，圣灵是个宝贵事，是个凶贵事。约翰福音十四章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使或者凶贵使，叫你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。宝贵是什么？保守保护你。恩惠是惠是什么？就是恩惠恩典。凶贵是什么？就是教训。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就，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要常证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教训，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但保惠师来，就是父要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。”接下来一句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。这两句圣经真的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个恩膏是什么。恩膏就是神耶稣跟我们说过的话。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就是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恩膏，有没有神的话。有些信徒得救以后不读经不祷告，我在少读经少祷告，你里边没有神的话，圣灵怎么在你上面工作？怎么神的觉得神的话来提醒你呢？对不对？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渴慕追求神的话，把神的话留在心中，才能顺着圣灵而行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是感动，是提醒。他不是大圣媳妇，你回来，你去，你不要做这个事情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是像叹息一样的轻轻的跟你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祷告在神的面前。当你的思想混乱的，杂念太多，外边听得太多的时候，圣灵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的。我们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这个圣灵跟你提醒的时候，当你得住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就得胜了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我有一次跟姊妹陪她去看 specialist 预约的，我趁着这个时间的话，抓紧时间到邮局里去拿个包裹。等我包裹拿回来了，我要把它 推出来，那个是 club 的那个就是那个 club 的那个摊位，我推出来，后边谁知道停了一个大卡车，停了，横着停着，位置很小，我就慢慢退出。退出以后呢，我谁知道我右边呢，轻轻地插了那个旁边的车的他的右边。再后下来一看，他前面的帮帮帮，我插在旁边，他这个我插在他这个这边，他那边的帮帮帮已经 damage 了，是撞坏了。哎呀，我想时间也来不及了，那怎么办？马上就走吧，反正人也没看见，对不对？再说他这个也是坏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走了。哎，你说真奇怪的不得了啊！那一走，这个心没平静过。啊，这不得，这个心这个感觉什么呀？我做这个事情不要人家看见了，真的传出去，我这个没见证啊。第二个，我不知人不知天知啊，我这心里亏欠呢、啊。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好友，你真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经历了，坐立不安呐、啊，心里难受啊，没有心事啊，一直想着这个事情。后来我跟姊妹说不行，我说要回去跟他们说。他说既然这样，他说那好啊，那去。我们看了医生，马上就赶到克拉巴。我到里面找到他复制的，我跟他说明这张情形，我说后边有个大车，对啊，这个大车就是我们这里的 plumber 他开的修理的，我说这个事情撞了人家了，他可能很吃惊，我说这样吧，把我的电话号码名字留给你，如果他来找你的话，你叫他我赔，因为我撞了。好，他感到很惊奇，他也很高兴，他们几位都笑起来了。我就出来，你知道出来以后怎么样？哎，这个石头就定了。而且我姊妹跟我说接下来怎么样呢？我说接下来我放了，我既然交给神了，神管呢，他要我赔球不赔球不赔了，我这个石头就放下了。你看到吗？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！你这样一放下来以后，真的你就得胜了。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恩惠，是这样一点的。我再做个小小的见证，我姊妹开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开刀是这一天的开刀，早上七点钟要到教会啊，到医院。
他早上两点多起来上厕所，两点十五分他看了钟，突然一个声音在他脑子清清楚楚，他说你不用害怕，我与你同在。他顿时在这个当中感觉到一股力量，一股暖流，他马上知道今天神是看过这个手术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经历当中的时候，神就接触圣灵在提醒我们，在保守我们。但是有很多的信徒他身体软弱，比如他灵命低过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脑子当中会有一些杂乱的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比如生病，你生病了你看什么病呢？你还不如去死啊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什么情况呢？你这个地方跳下去，我以前电影也看过的，追捕里边的，对不对？你跳下去跳啊，如果你不持守的话，真的跳下去，跳下去下边好的无比啊，他就跳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情是仇敌的工作。尤其什么时候呢？尤其是你不信的人，他属于魔鬼的，他不来管你的。你属于信的，有追求的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他特别的要争这个事情，要来控告你，使你里边呢怎么样，伤心沮丧害怕。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你就要呼求主。两天前我本有个福音女孩，20多岁，她一场车祸骨盆撞坏了，结果她来听福音，但是他们给她传了福音，就两天前自杀了。你看到吗？又一种非常重，又一种是什么？一天到晚听到魔鬼的声音呢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堵在神的话中，神是保惠师，是安慰师，你向他呼求，他胜过一切，还怕什么？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边，耶稣在我们里边呢，对不对？正像主日学教孩子的时候，魔鬼来敲门呢，你去开门，不，你叫耶稣去开门，魔鬼就逃跑了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刚硬。同样的，你看安慰是安慰什么？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。追思礼拜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追思礼拜怎么样？全场唱赞美诗，知道安慰他的家庭，我将来有见面的日子。但是不信主的怎么样？哭哭啼啼啊，生离死别，这就是圣灵的安慰。所以我感觉这一点呢，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。今天真的来看到我们今天在里边的是神在我们里边，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不能像世人那样活，我们今天要靠着我们里边的恩典恩高的教训，活出该有的生活，这是神所需要的。今天信息就到这里，接下来还有很多，圣灵是非常丰富，有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，满有圣灵。譬如说圣灵带给我们欢乐，大有能力。有弟兄姊妹也提出，什么叫来自圣灵的？怎么辨别圣灵的？这些事情我在想，我们以后有机会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下次再跟大家一起交通来寻求，好吧？就是今天讲到这里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有点祷告，感谢主。亲爱的主，真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身上是何等有福的人，主你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，真的让我看到你今天同住在我们里边。